亲爱的听众您好，我是主播宣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香港灵石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来》。第十六集第四章，坚城铁柱铜墙，第四集使命，出版季刊。1925与1926年共三次在江浙工作，时间都相当长久。因为那时北京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几处家庭聚会都是当我回来便开会，当我出门便停止。灵石季刊也尚未出版，家庭中的情形也不妨碍我的远行。母亲方过60岁，身体健好，姐姐在一个学校教书。从1925年9月起，有几位圣徒为我家中雇用了一个女仆，代替我服侍母亲。这一切情形都使我可以放心在外面工作。及至1927年出版了《灵石季刊》，我便不再能太久停留在外面。到了1930年的秋天，北京的聚会改为长久性的以后，北京的工作更增多也更重要，我每年出外的时间就不容易超过半年了。1925与1926年三次江南的停留，除了做工以外，也学习了许多。我幼年的时候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信主以后靠着神的恩典，在品德上虽然略有进步，在处事做人上知道的事情却实在很少。旅行的时候住在旅社，被邀请讲道的时候受教会的招待，大多数是住在圣徒家中，会见各种不同的人，遇见各种不同的难题，许多的时候真不知道怎样应付，因此常常觉得无所措手足。幸蒙神的恩典，使我处处学习，事事留心，一年半之间在各方面总算有少许的进步，就是根据这种学习来的经验，后来写成了那一册《信徒处世常识》。因此这一年多的时间实在是少半做工，多半学习。感谢神，他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不但自己得了好处，也能帮助许多别的人。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讲道上有了进步。我在家中一面做工，一面读圣经的时候，只是注意查考圣经中每卷每章中的话语。有的时候遇见一两节不能明白的经文，一时得不着解释，心中便感到很大的苦闷，甚至因此再不能往下读。我那时认为，将来为神做工必须明白全部圣经，必须会讲解全部圣经，因此特别注重圣经中的知识。及至开始做工以后，我看见了群众的需要，也看见了教会的情形，更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所分给群众的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的思想便逐渐在那里变化，我渐渐了解群众最需要的并不是圣经中的知识，乃是需要借着神的话发生信心，以后再借着神的话活出圣洁敬虔像基督的那种生活来。如果这两件事不能做到，纵使讲到的人把全部圣经都讲得清清楚楚，听到的人也把全部圣经都听得明明白白，也不过是造就出来一群法利赛式的基督徒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一个合用的传道人必须先在圣经上立下坚固的基础，追求一种敬虔圣洁的生活，以后再用心读书读事读人，多知道世上一切的罪恶不义，多明白人心的诡诈邪恶，多了解人类的痛苦与需要，多查考社会中的事故和人情，多留意宇宙间种种的现象并事物， 这样他才能随时随地照着个人的需要给他们最适宜的帮助。有了这种觉悟以后，我便多注重斥责世界上和教会中的罪恶，多注重讲道，向神悔改，信靠耶稣，也多注重讲道基督徒的生活。我清楚明白了，一个基督徒无论怎样热心祈祷，用心读经，殷勤聚会，奔跑传道，如果他不能活出像基督的生活来，他不但不能荣耀神，而且还要使神受羞辱。我感谢神，他使我看见许多信徒却是因着领受这些生活中的教训，在德行上有了进步。当我21岁在家中开始受磨练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度把许多的书都捆起来预备焚烧。那时我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过了些时候，我感觉到有些与信徒的信仰和德行有益处的书可以读。及至我开始到各地做工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若想要帮助人、领导人，必须先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背景，知道他们的苦痛，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解决人生中一切的难题。要明白这一切的事，实在不只需要多读书，还需要明白各样的事，也需要认识各样的人。因此我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所以这20几年来总是存着一个学习的心去做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不明白的事很多，应当学习的事也不少。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神学院读过书，而我却一直在神所立的神学院中学习，到现在还未曾毕业。我上面说，做工的头2年是一面学习，一面做工，实际上，直到今日，还是半学习，半做工。不过在头2年中所学习的特别多些就是了。1927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年春季开始出版灵食季刊，外面的工作也特别繁忙起来。2月下旬，应国内布道会东三省协进部的邀请，往东北10几个地方讲道。2月24日离了北京，乘京凤路车东行，这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到东北去。先在开原工作4天，以后在法库4天，沈阳东关6天，新民3天，北镇3天，锦县3天。因为出版第一册灵食季刊，有许多事需要自己经手，所以在3月26日回北京，停留了几天。复印了第一册灵食以后，在4月1日再出关往东北，在营口工作4天，在大连5天，荆州5天，旅顺5天，海城4天，辽阳6天。这次原定的行程本来还有南满1处，北满2处，布道会协进部忽然决定下余的3处聚会不开，所以到此截止。5月2日回到沈阳小住3天，5日应营口教会的邀请到那里讲道21天，27日回到北京，这次到东北共计在12个城市工作，除了大连、金川、旅顺3处是信义会以外，其他约9处都是长老会。东北的教会一向是关闭的，大多数在真理上都不清楚，对于救恩的福音更不了解。教会中热诚信主、忠心传道的工人数目很少，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的事业虽然不少，真正属灵的工作却是少得可怜。在几个地方同一些信徒和传道人谈谈，令人感觉教会荒凉的可怕，使人不敢信那是基督的教会。我做完了工离开东北以后，教会里面对我起了种种不同的反响。 有人说听我讲道得了极大的帮助，也有人说我讲道好批评人，好骂人。有些人盼望我再往东北去，也有些人坚决反对再请我去讲道。无论如何，死气沉沉的教会从那时却是被搅动起来了。六七两个月停留在北京，我家中和潘宅两处的聚会还是照常，每周在潘宅聚会两次，在我家一次。八月九日，应李如春女士的邀请，到北戴河海滨小住半个月。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赴东北工作，这次是应东北长老会的邀请，到九处讲道，即在吉林八天，长春六天，榆树县七天，营口八天，法库九天，新民八天，北镇县六天，锦县八天，沈阳西关八天。九处安排的会都完毕了以后，又被沈阳东关邀往讲道八天，再后应奉承信义会的邀请到那里做工八天，末后又往新民两天，并在沈阳东关留七天，于次年一月十三日回到北京。这次几处的工作比第一次出关在各地讲道的时间长得多，所以能在每次聚会中把圣经中重要的真理多讲一些。因着这些日子的工作，东北的教会很显见地起了极大的变动。以前是大家都在那里不冷不热，糊糊涂涂地过日子，传道人没有重要的真理和信息讲给众人，一般教友们也混混沌沌地到时候做做礼拜，谁也不去过问还有什么罪应当承认悔改，谁也不去想一想基督究竟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能为他们做什么，谁也不注意他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极致神的脚声一吹响，有些人醒过来了，他们开始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和败坏，开始认识了基督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开始真实归向了他，信靠了他，得着了他所赐的新生命。同时，另外一些人没有这种觉悟和认识，没有这种悔改和转变，于是这两种人便很自然地分别出来。在不明白真理的人看来，素日平静无事的教会忽然起了风波，认为我是给教会惹起了纷扰。然而那些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却承认这是神在他的教会中动了善功。1927年是东北教会转变的一年。那年夏天，长老会关东大会中曾为邀我到东北讲道的事起过剧烈的政变，有不少传道人反对我，主张再不可请我去讲道，也有人认为还需要邀我再去，结果后者得了胜利，所以我才有那年秋季第二次东北之行。感谢神拣选我，使用我，使我能在这宝贵重大的工作中有份。1928年2月1日，应保定西关长老会的约请前往讲道。那天距我被赶逐离开那里已经有7年零26天之久。那天我到那里看见一切的情形都与七年以前相差无几，而且那天满地的白雪也与七年前我离开保定的时候相同，独有我内心的情形与我整个人的人生与七年前离保定的时候相比，无意换了一个世界。此外还有一点大不相同的，就是七年前被人驱逐惭愧伤心地离开了那里，那天却被迎接来到那里讲道，因此一到那里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与谢恩。那时我觉得我所遭遇的有几点很像古时约瑟所遭遇的，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 那次在保定工作八天，以后回到北京，二月十七日到西县工作四天，因患腹泻返回北京，自三月上旬患病，十日卧床不能起来，以后一日比一日转重，到四月中旬方痊愈，五月在北京工作很忙。六月一日应沈阳东关教会联导团之邀，离京出关，自三日至九日在该处讲道七天，九日晚离沈搭南满路车南下，十一日自大连搭海轮往上海，十三日过上海，当晚到杭州，在杭小住十几日，七月一日由上海搭海轮往厦门，转往泉州，自六日至十五日在闽南为各教会领袖与传道人所开的大会中讲到十天，十三日晚餐毕方出食堂，被在院中踢球的一个学生无意中一球踢中腹部，多日以后才得痊愈。因此泉州会毕后，原定厦门的工作便不能履约了。十七日离泉州过厦门小住，十九日晚乘海轮北上，二十二日到上海，二十三日到杭州。八月八日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自十三日到二十三日在杭州杜氏街长老会讲到十四天，三十一日携妻离杭到上海，小住数日。九月九日与妻搭轮船往青岛，自十三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和济宁路进信会堂讲道二十一天，十月七日至十二日在胶州工作六天，十五日携妻乘海轮离青岛，十八日返抵北京。自从与妻回到北京以后，家中便开始发生我绝未曾意料到的苦痛，我尝到了我以前没有尝过的滋味。如果在以前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家中会发生误会纷争，我一定会回答他，在我的家庭中绝不会有这种事，这一切经过我预备以后另写，所以在这里不详细叙述。这长时期的试炼帮助我又明白了许多事例，也增加了我许多经验。1929年1月18日再被邀往保定讲道，在西关长老会六天，又被邀到南关公理会工作六天，二月二日返北京，八日离北京往沈阳，在东关教会讲道八天，以后到大孤山信义会工作三天，到安东信义会工作十天，过凤城留一天，后往营口讲道六天，三月十四日回到北京，四月二十日再离北京赴东北，在绥中工作三天，锦州七天，兴城四天，沙后所一天，五月九日起在吉林工作七天，以后到盖平工作六天，过营口留半天，二十五日回到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继续为您播讲五十年来。